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现在进行菩萨的行法六波罗蜜，六波罗蜜正在进行禅波罗蜜。那禅波罗蜜，我们上周有稍微简单介绍了一下，在五圣共法有提到禅定的部分，因为五圣共法它虽然是共人天啊。人天的主要修行法门呢，主要是三福业，就布施、持戒还有修定啊。那修定就是其中的一项。那么另外呢，在三圣共法的时候，它主要是声闻跟缘觉的解脱啊。那声闻跟缘觉的解脱，它也是需要主要着重在三增上学啊，增上戒学、增上定学还有增上慧学。那么中间的增上定学啊，我们也有提到过。那再来就是大乘的禅波罗蜜。那这里面我们很扼要的在细部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下子可能大家不容易全部消化，但是呢我这边提出几个重要的观点啊，大家掌握这样的要义应该是最基本的了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引发无漏慧，就是说要断尽烦恼的话，那最起码要有禅定为依止。那需要至少什么样的禅定呢？什么样的禅定？至少知名味道地定啊，就出禅之前的味道地定啊，至少要味道地定。为什么要有味道地定为依止呢？因为它在佛典里面有打个比喻，就像说我们在暗的房间里面要看那个壁画啊，看的壁画真正照亮壁画的是这个烛火烛光，但是呢如果说太煽动的话啊，这个烛火烛光不容易显示，它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出来，所以最起码呢要有一个味道定为依止啊。那这个定有没有齁事实上差很多啦啊，有定的力量的话，它可以专注，就像说我们那个蒸汽啊，这个、蒸汽如果说能够集中力量的话，它力量很强，甚至可以推动火车。但是如果散的话，力量就使不出来啊、哦。所以最起码要味道定。那我们在讲义上第38页啊、哦，有提到禅定的阶位，禅定的阶位主要呢有四禅，还有四无色定。我们合称四禅八定。那么这里面能够依着定引发无漏慧的有哪几地？哪九地？好，初禅的位置定，也就是味道定，还有根本定，还有呢？初禅与二禅之间的中间定，或者称为静虑中间。再来，第二禅的根本定，三禅的根本定，四禅的根本定，空无边处的根本定啊，事无边处的根本定，还有无所有处的根本定，一共有九地啊。那最上面的非想非想定呢，因为它的定太强啊，反而是分别觉者的观慧呢，反而不容易引发啊，不容易就太极静了。我们要分别觉者的这种力量反而使不出来啊，所以非想非想定。这反而不能依着它而引发无漏慧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神通，好，这四禅八定哪一些地方可以引发神通？哪几个地方可以引发神通？主要是四根本禅，好，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那俱舍论说这个禅。玄奘大师翻成静虑啊，也有它的意义，就是止观均等。比较上了哈，比较上来讲。好，那我们有提到就是这个修止跟观，一般来讲是止先，然后观是后啊。所以我们看《称我之道增注本》314页。修习止观者应先修习止，这个止就是禅定啊。 子称观乃成，这里的观就是慧，就是智慧，次第法如是。那这里面我们有稍微说过，并不是说完全把子修得很高，修到这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修到非常非常定以后，然后再开始来修观，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真的能够引发无漏慧，这个观慧呢，只要最浅的这个味道定就可以了。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说我们是要先修止而后修观？这个主要是从这个止成就以后才能够真正观慧成就。那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个归纳。一般来说，我们修智慧的话，有闻、思、修、证。智慧，这个现证慧，那真的是无漏慧啊！现证慧是无漏慧。那我们说修所成慧呢？修成慧的特性，它是跟定相应，与定相应，至少未到定。或者称为未知定。那我们要达到无漏慧，这个现证现观达到无漏的话，至少要有定为基础，所以闻思修证。那么从止成就以后，至少未到定成就以后，才能够得到这个无漏的观慧。从这个意义来讲，就是止成观乃成，止成就以后观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可是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这个地在真正现证之前啊，无漏慧之前，前面我们也还可以称它为观。但是这边呢，闻思的话，它是善心的观，善心的观察，所以这里说止成观乃成，指的是说止成就，你达到修慧以后，那现证慧才成就，观乃成。从这个意义来讲，还是要定止为先，那观在后。可是呢，如果说也把这个善心观纳进来的话，那其实在止成就之前，对观还是有随分的修学的，这个地方大家要留意，并不是说我们拼命开始只修定，那不闻思精教，不是这个意思。在修定之前，闻思精教还是要边熏习，然后有回到定位基础啊，来引发无漏慧就比较方便。好，那我们看成佛之道315页，第三行提到止与观不同，若修习止观，就应该先修习止。但是这并不是说把定整个修得很高很好了，那才开始来修观慧，其实不是。事实上呢，止与观有互相促成的作用。在没有修止成就以前，止成就就是这里未到定止成就以前，也是有善心观察慧的。这里的善心观察慧指的就是闻思慧，因为它还没有定相应，我们就称为闻思，还是有善心观察的。那怎么说先修止呢？在止与观的修行过程中，一定先修止成就。止成就指的是这个修慧这个地方。止成就了，那么才能修观成就。这观成就是指的现证慧。所以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止成就是在修这个地方。观成就在证。那么这个之前有善心观，指的就是闻思。如定心不成，如定心不成就，指的是这个地方。如果连修慧都没有的话，那么无漏的观慧呢，也是不会成就的。一的后面这个意义来讲，这个地方来讲，所以要止，然后才观，所以先修止，最后才能够产生现证的妙观。善观不谈了，要达现证的妙观，一定要止。主要是强调这个意义。那么定跟慧呢，我们在讲义39页的第三项，这里面也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定与慧。 瓜五一、哦、从修习成就来说，定跟慧、哦、在成就的声闻来讲，或者是菩萨行来讲，它相应不离、哦、因为修行成就的人，这个圣者来讲，他因为至少有定有慧嘛，所以对他来讲，事实上定跟慧他是相应不离的、哦、但是对一个初学来说、哦、瓜五二从下手学习、哦、或者说定慧的特性来讲呢，定跟慧二者是有区别的、哦、所以有三增上学，有戒增上学，心增上学，慧增上学，那么这里的心增上学就是定增上学、哦、那六度里面有禅波罗蜜以外，还有另外有般若波罗蜜。好，那这里面提到止观的次第，我在讲义的第40页有补充了一些资料。第六项，修习止观之次第，瓜五一就是成佛之道，这里所说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嗯、那我们看瓜五二，因顺法师在空之探究也有引用到杂阿含464经、哦、第三行那个经啊，这个地方是杂阿含的464经，那这里面有提到了、哦、定与慧要修习而成，分别的说修止，止就是圣摩他、哦，什么它是 shamatha 梵文，它的意义就是止，我们修止可以得定，而修观，观就是毗婆舍那、哦、可以成慧，就是止观还有定慧。那止的特性呢，它是心力净性，也就是说心、哦、住在一个地方，那套用术语来讲就是所缘、哦、观呢是事理的观察，在修持上方法是不相同的，但是呢，虽然方法不同，但是两个有互相紧密的关系、哦、是相互组成的。如杂阿含464经说，修习于止，终成于观，修习观理亦成于止，未生离止，止观俱修，得诸解脱戒、哦、那这里说有先修止而后成观的，有先修观而后成止的，一定要止观双修才能够得前身不等的种种解脱戒。那先修止而后成观，这个没有问题、哦、就像这里所说的，先修止然后成观。值得探讨的就是说，有先修观而后成止的、哦、先修观而后成止，这个有两个意义，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讲这个善心观，先修善心观而后成定的，啊、哦，他起先先闻思的善心观察，哦，最后得定以后，依这个定再来引发无漏慧，这是其中一个可能。第二个呢，由观，啊、哦，先修观而后再来修止的呢，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我们要达到现证慧呢，比如说像慧解脱阿罗汉，慧解脱阿罗汉，他得未到定就可以了。未到定就可以得到慧解脱的阿罗汉，可是呢，有些阿罗汉啊，他只是未到定，有时候这个身体还会病痛啦、哦、种种的，所以呢，他在虽然得到阿罗汉以后，他再进一步修禅定，这时候修的禅定呢，就是根本禅的、哦、初禅以上的。那我们说过，修禅定有几个目的哈、哦，上次也有提到过，哦，这个后面也会谈。我们先看一下讲义的第41页，41页的第七项，修定的目的啊、哦。声闻人修定主要有四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为了得宪法乐住。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现在事，就是现在。为了得现在的禅定乐，这叫宪法乐住。那这个相当于大圣行人的身心清安、哦、第二个为得殊胜知见、哦、第三为得分别慧，第四为得肉尽解脱。那详细的我们下面再谈、哦、我们先看第一个，他修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得宪法乐住，也就是得这个禅定的安乐、哦、得禅定乐。那得禅定乐这个本来是世俗法啦，可是一个阿罗汉已经证得阿罗汉，他不受后有了，那么他为什么还在修禅定呢？他其实主要的 就是为得宪法乐住。好，那么依这一类来讲，他已经有妙观，好，妙等于是无漏的观慧了以后，再进一步来修禅定，为了得宪法乐住而修禅定，所以也有由观成就以后，再进一步修止，再修定，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好，增支部，增支部是南传四部尼科耶啊，五部尼科耶里面的一个叫增支部。相对我们汉译的就是增益阿含经啊，那它有分四类，第一个修止而后修观，第二个呢修观而后修止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修观而修止。第三，止观俱修。第四，调举心比较重的，在止观当中特重于修止。调举就是心容易这浮动散乱的啊、哦，这些。这可见止与观定与慧呢，可以约修持方法而分别说明。可是，在修持上也是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啊、哦。所以，大毗婆萨论引用法句经也说，慧如果缺少的话，那就没有净律，就是没有禅。啊、哦，那禅定缺少的话，也没有智慧。那两个具足呢？啊，就离涅槃不太远了。那么底下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个地方解说也非常详细哈。菩提道次第广论，他在谈奢摩他的地方，也就是谈禅波罗蜜的地方呢，大部分是随顺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啊，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所做的嘛。那大家或许觉得说，诶，宗喀巴大师他是主要是中观的啦，其实他在谈禅波罗蜜的部分呢，主要是随顺瑜伽行派的瑜伽师地论啊、哦、那特别引用到相当多的声闻地的部分。那么在谈般若波罗蜜的地方，那当然是随顺中观啊、哦、所以他也有引用瑜伽的部分，也有引用中观的部分。那中观的部分，它特别是采用月称，好，月称菩萨应成派这边的看法。好，那我们看啊，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里面提出几个重要的观念，蛮不错的哈。我们看一下，观之前修止，哦，到底是什么道理呢？那回答如《解深密经》说啊。解深密经也是瑜伽行派啊蛮根本的一部经。这里面说，若以观慧而修思则、哦、就是思维抉择、哦、最起思则，乃至未起身心清安。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定啊、哦、一个重要的判定的标准呢，就是有没有得到身心清安。如果说我们开始用那个思维抉择，可是还没得到身心清安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只不过是观的相应作意，好、哦，毗婆舍那相应作意，还不是真正的毗婆舍那哦，哦，它只不过是相应作意而已。生清安以后、哦，你真的生清安以后而有的这个思维抉择的妙观，这才是称为妙观，好、哦，所以。要称为妙观，真正的现观来讲，要有清安，也就是要有定啊、哦。故先未得止者，好、哦，在还没有得定之前，我们仅以观慧而修思则，终不能发身心清安，所喜乐啊、哦。他没有真正的定，没有发这个身心的喜乐。若得止矣啊、哦，如果得。得止得定以后，之后以观慧思则而修，思维抉择来修，清安乃生啊、哦。所以清安它非常重要哈、哦。故观须止因啊、哦，观一定要一直来止，一直这个定。故若非仅由住一境，即以观慧思则之力，若能引发清安之时。乃是承办毗婆舍那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心住在一个境上面了啊，我们还需要这个观察抉择。 但是需要观察觉者呢，哦，这个如果是善心的话，还只是善心观而已。我们需要有清安，哦，那才能够真正承办这个毗婆舍那啊。所以从这里面来看，就是真正成就妙观的话，需要具备两项啊。第一个就是他要思维抉择，第二个呢要有清安，啊，要引发身心境。后面那一句话也是蛮重要的哈。虽缘空性为境，我们一般讲哦，空无相无作，这个空性啊，虽然你在以这个空性为你的所缘境，你在观空，可是如果你用的方法啊，只是注意所缘呢，你用的方法并没有在分别抉择这个空啊，哦，没有真正在空性上来分析它无自性，只不过用的是这个注意所缘，啊，安住的这个方法，那么你引生清安，即使你引生清安了，仍未能出修止之法，事实上还只是停留在止的阶段而已，因为你用的方法还只不过是那个注意所缘而已啊。即使你缘的是空性啊，啊，但是呢，还不是真正的毗婆舍那。啊，后面这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哈。一般人或许有人说，哦，我属习观哦，那得到的是定。可是呢，即使你缘的是这空啊，哦，是空性，不要以为说你缘空性的话，那就表示你在修智慧妙观，不是。即使你修观这个空性，可是你的方法呢，还只不过是安住的话，没有在分别抉择，那只是安住。那么修的呢，成就只是定而已，就是空三昧了，空定而已啊，还不是真正的观。又未得止者，先求了解无我之意啊，就是说还没得定之前呢啊，这个地方在讲，还没得定之前，我们要闻思啊，了解啊，空无常无我等等。那么次元此意速速施者，我们没有得定啊，只是在那边施者啊。有此施者不能得止啊，你只是善心观呢，还不能得定。那么反之，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思维抉择，只是一味的安住，由此呢为一，虽然可以得定得止，但是呢，你只是得止啊，没有修观的法，那还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更需修观啊。就说你只是按住的，那只不过是得定而已，还应该要修观啊。故人未出，先修止矣啊，次修圣观，决定了次第。若不以施者引发清安，建立为观者啊，则先修止，次乃修观，全无正理。若不如是，次第而修，亦不应理。这个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还是要止成啊，观乃成这个止观的次第。再来就是要以思维抉择来引发清安啊。所以后面解深密经说，我们要依奢摩他，就是依着这个止，然后乃修观毗婆舍那啊。那后面都是一样啊，三乘上学也是如此，六度也是如此。好，请看讲义第41页。41页1、2、3、4，前41页的前4行基本上在举这个其他很多论啊，还有印度的论师，基本上都是说要依着止然后来修观啊，这比较简单。下面第5行这边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我们留意一下。又此止观次第呢，是就心生之时应如是修，也就是初下手处的人啊，我们要先修止，然后再观成就。若先已生，则无决定次第，亦可先修观，然后才修止。这个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前面有看到，比如说在讲义的39页哈，第3项刮胡一，我们刚刚有提到定跟慧。如果说对一个修行成就来讲，因为它两个定跟慧是 止观相应不离嘛，对不对？它相应不离的话，你先就止，先有止或有观，或者先有观或有止，因为它本身就相应不离，对它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了哈、哦。但是对于一个初学，我们刚下手的时候，基本上，哦，你要有这个定成就以后，才能够引发五漏的妙观。所以这里也是齁，止观的次第，由定到慧这样的次第呢，是指心开始成就的时候齁。如果先以生，你如果你已经有定了，你对一个圣者来说，那就没有什么次第了齁。也可以先修观，像他已经先修观了嘛，对不对？已经有现证慧，像慧解脱阿罗汉齁，他得到了现证慧了。那我再来，为了得宪法乐住，再来修奢摩他，还是有可能的。好，像阿罗汉这样的，他只是未到定而断尽一切的烦恼，他是先修观成就了，这个没有问题。之后呢，再修止，再来为了得宪法乐住，来修禅定。那底下有个问，何故极论说有先修圣观而未得止？人 A 他有先修观，可是他没有真正得到止啊。彼应依观而勤修止也、哦。那么这里面就做一个澄清、哦、就是这里所说的先修观而未得止的这个止的意思呢，就是初禅以上的根本定了、哦。所以说未得止、哦、他答：此非说未得地经力未到定所设之止。也就是说，你修观啊，如果你是圣观，观已经成就了，观已经成就了，可是你说他没有得这个未到定呢，这不可能啊、哦。所以他说，你圣观这个妙观成就了，可是呢还没有得到止。那到底你还没得到的这个止是什么止呢？他说。答的第一行后面，你还没得到的止呢，是指未得初禅以上的止，指的是这个了啊、哦。这就像阿罗汉，他已经得妙观了嘛，对不对？那阿罗汉，你说他还没有得到止，他只不过说没有得到根本禅初禅以上，好、哦，但是呢，他一定有至少未到定，好、哦，他自己主要是澄清这个问题。此复是说正四谛，像阿罗汉他已经四谛先观了、哦、没问题。至依此观而修初禅以上之止、哦、像慧解脱阿罗汉会得现完而住，那现观以后再来修初禅、哦、这是有可能的。本地分云、哦、本地分这是一切四谛论、嗯、又以如实善知从苦之道、哦、这是四谛苦集灭道，但未能得出境律等、哦、还没得出禅、哦、彼此无间住心更不择法、哦、这时候因为他已经得四谛现观了嘛，那还没有，但是呢他还没有得到出禅，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为了要得这个出禅呢，他不再用四位抉择的方法，是依增上慧而修增上心、哦、他已经有慧的为基础了，那再来为的是为了得定、嗯、又为便于立言说故，与九住心通说为止、哦、这九住心我们后面会说到、哦、师者等事通说明观，这个师者就是思维抉择、哦、师者最急师者视察周边视察、嗯、但真实止观如下所说，要生清安乃可安立，就是说你真正称为止成就呢，这个要得到清安。好，好，这个是我们补充一下，要先止成就，然后观成就。比较复杂的地方哈、哦，就是因为它有可能是谈到善心的观，哦，闻思，也有可能就阿罗汉慧解脱的未到定的阿罗汉之后再修的根本禅，哈、哦，这两个如果说把握住的话，大概这个观念就很清楚了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观字齁，嗯， 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这个宪政会的庙观跟会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呢，有可能他只是达到宪政会之前这个有漏的观察。好，另外呢，也有一个语词，五停心观，虽然他也是用观啊，可是他的重点是在停心，就是为了修定。好，五停心观这个是修定的。好，那没有关系，佛教语词有些同样的字，那在某些地方，每个地方可能表达不同的样，熟能生巧啊，慢慢来，没关系。好，接着我们看315页，好，下一个颂，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这里在描述说为什么要修止啊的禅定，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修定啊？修定的目的在哪里？这两句话主要是描述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看长行的解说，为什么要修止的禅定呢？因为修止能得定，就能承办种种有意义的事业啊。所以说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修止的住心时，我们身心能够引发清安，那么身心都轻快舒适，而有行善离恶的力量啊。因为你清安以后，你就不会疲倦了，对不对？我们人为什么会懈怠？因为稍微做一下又啊好累哦，就不想做了，就懈怠了。可是你如果有那种法喜清安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疲倦，就不会懈怠啊。那同样的，我们在做善事，如果有这种法喜清安的话，那这个善法呢强而有力啊，断恶这个力量也很强啊。众生一向在善乱心中。对欲境的抗拒力啊，烦恼的制服力，善事的进修力都非常薄弱，总觉得有心无力啊，如逆水行舟那样的艰难啊。你说，如果你善乱的话，你要断恶呢，那个力量使不出来啊。要修善，这个善呢也是很微弱啊。身体如此啊，身体也是如此，身体健康的。也时有烦恼不堪的感觉，如久病一样，身心都自重持反，软弱无力。如修止而能够住正定，依住心而发生堪能性。所谓堪能就是堪美了，那这里的堪能呢，包括身体你能够堪能，心能够堪能，有的是身苦心不苦啊，有的是心苦身不苦啊。但是他清安的话，身心啊都清安，这就是从身清安而生啊身的精进啊，从心的清安就能够产生心的精进，过去没有办法的不堪的啊，那全部改观啊，依止这样的堪能性，就能够勇于进修，做成所要做的事业。那么底下呢，要做什么事业呢？啊，底下说到声闻人。它有四项啊，第一个依着这个定，才能够得宪法乐住。我们对照讲义41页的第七项这个表啊，声闻人跟大乘行人，声闻人依着定可以得到第一个宪法乐住啊，第二个是得殊胜之见，殊胜之见代表的就是天眼通。第三个是得分别慧。第四是得漏尽解脱啊，就是断尽烦恼，依着这个定，我们可以断尽烦恼。那么大乘行人呢，依着定才能够引发身心清安啊，右边的这一栏，再来引发神通等功德。第三能深入圣意，第四更能做饶益众生的种种事业啊，有这四项。那总之佛法的殊胜功德呢，都是离不了定，所以我们应该专心修习禅定啊。那么声闻人的这个四种修定的目的啊，瓜胡一是成佛之道的，瓜胡二是大智度论，瓜胡三是俱舍论啊，这个讲的都完全一样，讲对声闻的修定的四个目的啊，只是翻译的语词不同，讲的完全一样。那我们看印顺导师的解说，对这四项的解说， 这是出自《修定修行唯心秘密僧》这本小书啊。这本小书后来收入华语集的，在华语集里面有收入啊。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得宪法乐住。宪法乐这是现生啊，现生不是来生的。修习禅定者能够得到现生的禅定乐啊，现生的禅定乐，这个叫宪法乐住。那他的乐呢，不但是心的明净清安，身体也是得清安，身心得清安。再来得殊胜之见。殊胜之见这里面有分三类，第一个是光明想，第二个呢是修净想，第三个是发神通。发神通，那这里提到神通主要是前五通啦，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我们刚刚说过嘛，你要得神通的话，要以这个禅根本禅为依止，才可以引发神通。那么世间看到一些神秘现象，这个顶多只能称为神秘现象，达不到佛教神通的标准。真正佛教神通的标准呢比较严格，要根本禅为依止，要有就有。那有些神秘现象呢，那个有时候要他身体强健啊，或者是这个心很专注啊，或者没有邪念，那才会准啊。有时候他如果身体啊，或者是有一些邪念的话，那报名牌也不准的了啊。那神通不同，因为他以这个根本禅为依止啊。那么这里面提到第一个修光明想，我们在修定当中如果修光明想呢，那依着光明相可以见到天神的种种形式，甚至还可以跟天神来讨论，进而能够知道天的性命苦乐时，天的寿命等等。修光明想成就呢，能够见天人，那因为他有定嘛，他这边还没有提到慧，他如果只是定的话，修光明想，那有可能生于光天跟净天。那么什么是光天？请看下面的注解第四，主要是二禅天。二禅天有三种天，第一个少光天，第二个无量光天，第三个光阴天。那都有光嘛，对不对？这个就是称光天。再来净天，净天指的是三禅天。三禅天也有三天，第一个是叫少净天，第二个无量净天，第三个变净天。所以修光明想的话，因为它是光明清净啊，大体上如果他没有得解脱的话，他可能升到二禅天或者是三禅天。好，请看讲义第42页。再来是修净想，净想就是我们有提到二甘露门有不净观跟熟习观嘛，对不对？既然有不净观呢，相对的就有净观。话说在原始佛教的时候，曾经有比丘啊，为了修不净观而自杀的，对不对？那时候呢，佛陀有开展两种改善的方法，一个呢就是请他们转修熟习观，对身体极度的观不净呢，就是很厌离，而闹自杀了，所以改修这个熟习观，就离开这个副作用。第二个呢是改修净观，就是白骨观，改修白骨观，白骨是白净的，不会像那种浓烂啊种种这种不净。好，那净观另外一个呢就是十遍处，十遍处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这些是净观。那么前八处了，前八处。那么另外还有空遍处跟识遍处，这个如这个讲义最下面的注解六，前面八个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是这个是比较无形的了，这不在净观的范围之内。那么 也就是说他修地遍处的话呢，哎，看到一切都是平，就地呢都是平正啊，洁净的。那修水遍处观呢，哎，一切都是水啊，等等，都是如此。经往自白都是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净观，这是观外色的清净啊，净于清净的气势间。那么前面所说的光明想跟这里的净观啊，净色的观想，这个呢是称为圣解作意。圣解作意其实就是假想观了，啊，是这样。像白骨观的话，白骨观他修成就的话，哦，看到林一坤也是白骨啊，看到志明也是白骨啊，看到那个都是白骨。那这个呢，事实上它是假想观，哦，是定成就的，哦，尽管他现在像一坤还很多肉啊，对不对？可是看起来像白骨，这是假想的，哦。那这种假想观虽然不是真实，可是呢，它对于那个降伏欲，哦，贪欲啊，哦，那有强有力的力量。它虽然不是真实观，可是这种定心的增强，哦，它可以降伏烦恼。但是它烦恼的对治呢，只不过是暂时降伏了，哦，特别是贪欲这方面，而还没有真正断惑，哦，特别是那种萨迦耶见的我执啊，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要断我执，这个要真实观。那真正的真实观呢，那观诸法共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哦，这样子真实观才有办法断惑。那这种假想观，定境的假想观呢，只能够降伏，哦，让它欲念暂时不起而已。可是它定一退以后，有可能还会再浮现，哦。如专在色相，哦，色相包括有情或者是清净的国土，如果说我们执着的话，那这定境中的禅心明净、色相庄严，与禅定的宪法乐、宪法乐就相结合。如果说贪着这个禅定位啦、禅定乐啦，那不再进一步来求解脱的话，那很可能与见神见鬼的低级信仰合流。那殊胜诸见，殊胜之见呢，主要是发神通哈，所以我们在俱舍论这里面有提到这个天眼，我们在成佛之道316页哈，这第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得殊胜之见，那挂号天眼啊，这是以天眼通为代表，也就是修禅定呢，可以得神通啊，这个就是大圣行者哈，他可以引发种种神通等功德。所以殊胜之境跟神通功德这个是相合的。第三，未得分别慧。好，我们看讲义42页，修学禅慧依佛法说，并不是打坐的时候才来修，而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学习，深入禅定而定心明净。好，这样的人如果出定以后呢，他这个定力啊于是相随，好，哦，他还有这个力量存在啊，哦。那即使说他出定了，可是呢，这个余系，啊，这个余力呢，还有存在啊，哦，似乎在定中一样。那这才能够与末动静，哦，往来出入，那处处历历分明啊，哦，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或看到什么样的境，他也是如在定中一样啊，哦，还是很分明。不妨说与末动静都是禅啊，所以未得分别慧呢，主要就是说我们修定，即使你出定以后，你这个力量还存在。可是如果你事先没有得定的话，那散乱心啊，你对于日常生活的这种要提起正知正念的这种力量使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要与末动静都是禅，要能够这个历历分明，这也是要修定，这是修定者所要得到的。在初学进修中，这就是守护根门、饮食之量、觉悟一切正知而住，这四项里面的正知而住，就是我们这 语默动静啊，食衣住行都能够正知啊，保持正知。那这个正知不是说你分别觉知就好，但是说由定的余力相随啊。第四，未得肉永尽，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刚刚说要至少未到定啊，才能够引发无漏慧，断尽烦恼啊。好，这两句呢，主要是描述修定的目的啊。那大圣能够做饶益众生的种种事业，这有定他可以做各种，随着众生的根性啊，他更能够观察，而施给各种不同恰当的适当法门啊。好，接着我们看316页。以下呢就开始要谈到修禅定，那我们要对治种种过失啊。由灭五过失，勤修八断行。我们要修禅定，那但是呢这过程里面往往会就有一些障碍啊，主要的障碍就是我们看317页这个表，所灭的五过失呢，第一个是懈怠，根本不想修，或者说不积极的去修，听人家讲说哦，修禅定啊多快乐，结果腿一盘起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嘛，腿痛得要命了，乐在哪里呢？是不是？那最容易就懈怠了，这要灭除的第一个过失呢是懈怠。第二个妄圣言，这个圣言是指的一般来说是圣者所说的话叫圣言啊。不过这个地方呢特别指的是我们修定的所缘啊，像圣者他们以他们经验啊告诉我们，我们修定啊，我们比如说五庭经观来讲啊，对不对？可以修不净观啊、熟悉观啊、慈悲观等等。那你所修的这个比如说熟悉观，那你这个所缘都忘记了，你根本修不来啊，这叫妄圣言。第三个过失呢是昏沉掉举啊，一打坐的时候就打瞌睡啊，或者是心里胡思乱想啊。那第四个呢叫不作行啊，不作行这后面会详细解释，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不作行就是说有的人他是打瞌睡或者是散乱，有的人根本是打瞌睡到跌倒的时候才醒过来了。那有的人呢他可以事先一打瞌睡以后他很快的就警觉啊。可是你警觉的时候如果只是停留在一打瞌睡的警觉当时警觉只是停留在这里接着说这个已经很维系啊，这种烦恼很维系，不断也没关系，这个叫做不作行啊。你觉得说有昏沉掉举，这个维系的烦恼不会引发我们去轮回啊，像那个杀人放火那样的恶事啊，不会引导我们去堕恶道。觉得即使有一点昏沉掉举没关系，而不想去断它，这样的一个心态叫做不作行。你不想，你虽然察觉到了，可是不想去断除它，没有认真的要去断绝它，这个叫不作行。那么最后作行，这个作行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已经把这个昏沉掉举啦，这个烦恼降服了，烦恼降服以后呢，本来就要放轻松，让它安住。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很紧张的来太故意作意的话，这也不能够达到真正禅定的安止所以这个叫作行。就像说我们在以前我们小时候要练习骑这个脚踏车的时候啊，后面有人绑个扁担对不对有人在一边拉一个，然后骑骑骑，开始的时候要人拉嘛， 慢慢慢你起的时候，后面跟你放掉的时候，你不知道还是继续起，对不对？那自己开始起的时候会很紧张，对那个把手啊，哦，会很在意。开车也是一样，哦，把手啊等等，或者方向盘，如果还很在意的，还一直很作意、很在意，这个叫作息，就是说你没有熟能生巧了，好，哦，这个叫作息。那这个呢，也要让它熟能生巧，哦，这是整个禅定，真正你只要达到安住。达到清安的话，这五种过失要灭除。那灭除的方法就是下面有八个方法。要灭除懈怠呢，需要欲。这里欲并不是说贪欲的欲，这里欲是希望、意愿。意愿很强烈要修禅定的意愿。这里的欲跟贪欲的欲不一样。这里是指一种希望、愿求。很强烈的想要修禅定啊，再来要精进，再要信，信就是信禅定的功德啊，要清安啊，由这四个来对治懈怠，然后由正念来对治妄生言，由正知来对治昏沉掉觉啊，那么由思来对治不作行，由舍来对治作行啊，这是先总说啊。由灭掉五过失，就是懈怠、妄生言、昏沉掉觉、不作行、作行。那么我要勤修八段行啊，八种来断除这个五过失。那么看，依持住境界为修定所不可缺的资粮啊。依持住境界，这是谈什么呢？我们讲142页的第八项。这个我们在上周有提过哈，这应该是三圣共法的部分了。五圣共法，在五圣共法的地方啊，这个是提到说，修习禅定呢，应该先有两项准备啊，否则呢会弊多一利。第一个，我们修定呢是为了慈悲心。而不是为了好奇，也不是说为了引发神通来报仇，哦，我们要修慈悲心，要调柔。第二个呢，我们修定的一个不可缺的资粮，就是要清净的戒，清净的戒法啊，也就是要有善良的德性。如果行为不端呐，那我们修定容易招魔招邪啊，即使成就定力呢，也是邪定。所以这个是提到，我们要修定之前呢，我们要心里要调柔慈悲啊，而且戒要清净啊。再来调息调身等啊，略如五圣共法中说，五圣共法调身、调息、调心啊，这个我们讲义的42页第九项。调身，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哈，身体平稳正直、舒适安和。在调息，让呼吸呢，你能够渐息渐长啊，不可有声，也不要操之过急。来调心，啊，不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啊，心力集中。啊，这个是在提到这个大圣不共法的禅定啊，要对治过失。而且要先有的这个心态，修定的心态呢，跟它的前方便，这里很简要的，再把前面说过的部分再提出来一下。也就是说修定前方便，第一个我们要依慈悲心，然后还有清净的戒法，再来呢我们调身、调息、调心。那么要怎样的用心修习才能引生正定，底下呢是针对调心的部分哈，更仔细的来分析啊，这是要灭五种过失才能够成就啊。五过失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八段行，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么下面呢会在一个一个的啊来分别的解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